跟学长，阿弥陀佛。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把佛法的知见总是保留在理解而已，而不是去透过三业的实践而有亲自的体会。佛法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啊。那么他讲的离言法性，往往都是超过闻思而会之外啊。透过三业的实践。当你能够修断一分习气，而用自己清净三业显出来的一份觉受，那种觉受不是用任何书上的名言可以描述的，但是自己很清楚知道那是什么，不是什么。而且呢，当你津津乐道讲这些觉受的时候呢，那真的是有无量的言语，对不对？怎么说都只能摸到一点点而已，你就会有这样的法乐。以这个法乐跟你所闻思的道理作依啊，这是我们整个修行入三摩地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一直鼓励这几年我的讲解经论的重点，大概也都是在铺排这样子的气氛啊，希望能够让闻思修入三摩地整个这样子的道次第啊，道次第，让大家确实能够借着闻思的这个名言的智慧。更增上呢，希望能够在2008年，各位能够在三业统合的修所成会上，有更多一分的相应的角色，这是我接下这一年的目标吧。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观音期一开始的那一天呢，前2天就那位法师就托人联络我，叫我能够去他那个地方，就是城关法师啊。那么他半年在国外，半年回到台湾来。那他今年8月的时候呢，在美国编辑完成了相宗系列的2本书。他原本有了白法名门论跟因明入证理论的译贯，那么他今年又完成了三十论跟观所缘缘论。三十论可以说是世亲菩萨最后的作品。那么，如果你要把唯识学做一个完整理论的建构，我想不出三十论。那三十论如果各位程度可以，当然有窥基法师唐朝以来的注解，最大的一本就是《成唯识论》啊。不过那读起来是会有困难的。那么，如果各位想要有一点前行之粮，用近代人的白话解释，倒不多见。有的大概就是我之前讲三十论用到的于老师的本子，可是城关法师的本子出来以后啊，我这个礼拜天好好的请回来，好好的读过哈，我也跟师父他老人家说我愿意用这个本子来复讲一遍，因为大概到今年底为止，我预定为师的课程算是告个段落了，只差两个部分，那两个部分我想也很快，今年接下来会完成到礼拜一的课程，就是《解释密经》的第一波罗蜜品跟成熟作品。那么剩下舍大乘论的部分呢，应该会从头再重新讲一遍啊，所以那个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从我之前这个法堂开始，第一步讲的就是三十论。那在讲三十论一开始前，我当时也有讲到了这个六离合式，就是唯识学特别在解释名相时候的6种解释的善巧方便。那么我也谈到了因明入门，什么叫做因明的立论啊？整个它基础的惯性。那么因明论大概有前后段，后段在谈辨析相违的有33相，那个当时我没有讲。不过这一次，城关法师他也把因明入证理论有了白话的注解本。那他那本注解本，因为他个人是有这个西洋哲学的教育的哈，所以他配合西洋逻辑的观念，倒是讲解的相当好啊。所以其实只要我愿意，倒也可以讲。不过台湾能够愿意、有耐心、有这个辨析的兴趣，要把因明学好的，大概不多。看各位学长发心了。那么再者就是，我一直找不到很好白话版本的《观所缘缘论》。那他也在今年做好了，做好他的版本。 那么因为这版本在美国发行，所以台湾呢还要这个希望有人发心能够注印啊，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预计大概约莫是在解释秘经礼拜一课程结束之后，以及礼拜五晚上48愿圆满以后啊，我就会回到唯识论的基础，开始带有兴趣的一般人，有些老参也愿意复习也可以，新学的一直因为过去我第一次讲学总是经验不够，所以重新再讲，希望也有一些新人能够一块来这个共同学习唯识的东西。好，这个是报告的这第二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是心得。那一天我也听了陈观法师他开示，他就讲了说，谈菩萨道的高调的人当然现在也很多，那么学一些向上的法的人倒也不少，可是学来学去都忘了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你学了半天总是我要开悟，我要成佛，我在受灌顶，我要成就什么，我要成就那个，我要断这个，我要得到那个，假定是我有所得，这样的心只要一刻一分放不下，老实讲你学的就不是佛法。在般若经当中就说这个叫做相似般若，而相似般若呢是藏道法当中最深的，因为你一直认为它是，而其实骨子里面并不是。这种相似般若藏道最深，所以在般若经当中呢，十相般若这一分当中就称这种相似般若叫做摩耶因缘。如果克服不了这个事情，你绝对不可能成就佛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阿毗跋致菩萨，这是第八地的菩萨。你心要确实能够做到楞严经讲的那种守楞严大定的不动，那你首先前面要个两个前提。第一个，你不能迷于理，你不能迷于事，你心对理事还有一点迷执，你肯定没办法做到不动。第二个，如果你于相还有执取的心，取相就一定会生分别，你一旦取相分别，染着心只要还在，般若的体就是无着，就是不取，就是不分别。那你只要违背了这个根本的观修法要，你根本弃不了，弃证不了深意，弃证不了深意。所以你确实要做到于静不动，这个事情不是说说而已啊，不是说你把修一些像一些 yoga 的法，你把那个六根门关起来，六根门关起来其实就跟石头一样，佛法的定不是那样子的定，而你真正要跟般若的体相应呢，你怎么做到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啊，这件事情是他很悲切的，很迫切要去谈的事情。可是只要谈这些有相的法，毕竟目前我们学法的人还是比较好要，觉得有点什么。像我们经常讲底下这段话，就会被别人批评说我们在对于藏传有歧视啊。比如说，他那天讲一段话说，当我们努力的在把法义用文字言说讲给你心里面明白的时候，难道这种东西不称为灌顶？而只把几滴水滴在你头上，或拿一个卡片，拿个佛像在你头上做个宝瓶灌顶，或者是任何的灌顶，会比较开你的智慧吗？哪一个会比较开智慧呢？所以我们今天总是在向上执着的多，而少过于自己在自心当中智慧的提升这个部分。他更说你明白说，你在菩萨道上不管在谈的怎么样的高明哈玄妙，都比不上你怎么样。如果你在家里没办法把父母亲，没办法把你的老板属下，乃至于你的夫妻关系儿女关系都搞不好，你怎么来谈佛法的修正的事情？可是这句话我事后来不及跟师父大老人家讨论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不同意他的说法。如何不同意呢？就像我举一个例子说，像林肯呢，他一辈子在美国选了大概六次的选举，就是全国性的选举或者是州的选举，他都没有选上。到了第六次他选总统选上了，你跟我没拉够，他选州议员、众议员、参议员都选不上，那选州长啊什么的大小选举通通选不上， 可是他经过这些东西的善根栽培，最后总统让他选上。我觉得我这尤其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今年从头到尾我都一直泡在菩萨地、瑜伽师利论，乃至于般若经也到了实相般若这一段。我觉得般若经的实相般若这一段，以及瑜伽师利论的菩萨地，老实讲，文字比不上声闻地那么的深。可是，在这么浅的文字当中，我却有一个不同的体会。我对菩萨道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情哈，什么心情呢？我是觉得菩萨道，或者不要讲菩萨道了，我们讲说，你只要有一念善对人的话，那个什么是善？善不是一个任何定向的结果，不是一个说我要做到什么，就如我的标准达到那样的地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向上的分别跟取向的衡量的话，我觉得那个就第一个违背般若的意思。第二个，菩萨道是告诉你，你从散心凡夫，不是一定要做到阿毗跋致法身大事才能够有所作为，只要你出发心就等正觉，这个是整个菩萨道大乘法相最甚深的密意。这个密意讲白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随顺因缘，你能够随顺因缘，如其因缘，你不增不减，不取不舍，于中没有任何我要做到什么，没有任何人被我帮忙一定要得到什么，不是一个有所得的心来完成这些因缘，而对他的结果也是全然的接受，但是不放弃，只是做这一部分的努力。他因这个因缘结缘以后呢，他愿意无量劫的一直不断的陪伴这个因缘，究竟圆满。圆满的地步就是佛那么这么样一个最高的标准。所以菩萨道一直我学习到现在为止，我的体会是，你要能够欣赏你每一次所有一切相处的关系，不管它是很糟糕的，或者是你所谓的圆满。你纵使达到一个所谓的圆满，那个圆满仍然也还是要把它打破那个迷失。你能够打破那个迷失，让所有这一切的作为就像是世纪的转移、时间的流动一样，永不驻着。于中没有满意，没有不满意，可是呢，永远一直不断的寻求增上的机会。我没办法把它讲得很明白，不过就感觉世纪的转移，我今天对于时间、对于一切因缘的改变，那种不住相的那种流动的畅快性，我觉得在于中你能够有什么作为。但是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哦，是说你今天于中你能够主张我有什么作为，你能够做的是这么多因缘组合当中这么微小的一个微尘，即便那个微尘量都不可得，你必须赞叹有这么多因缘的助缘成就，就像这观音期能够圆满达成，背后有多少人付出多少努力，有多少因缘愿意在这个点上能够聚会，而它不会停止在这里而已。因为只有一次圆满的观音期并不是究竟的，并不是究竟的，而所有从观音期一开始，从任何一件事情的一开始微小之处，一直到它圆满，我们以为圆满了，它事情都还没有结束，继续微波荡漾，在每个人心中种下的种子就开出不同的花朵，结出不同的果子，这些因缘都在继续发展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心中立一个量，取一个相，做一个分别，永远都不是菩萨道我们这边所说到的般若的体相。而那个体相，当然我这样说起来好像很玄妙，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就是那种全然的接受，但是是增上了陪伴，那种无量心的那种，我们才刚谈过是无量心，啊，能够从有形式的有情缘到观一切法假的法缘到无所缘，啊，那个才到般若的地步，那才是真正大乘法相当中要我们所依止而所行出来的菩萨道。所以今天我虽然不见得能够把我的家庭关系弄得很好，像我个人。我们全家除了默学我一个人之外，大概还没有一个人是皈依的佛弟子。那如果我要因此而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善根不够吗？其实我自己觉得学习佛来，我有很多的热情在里面燃烧，每次读到经的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我应当要作为的事情。 可是你要要求我每件事情都做到很圆满，才能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我相信我今天没有资格坐在这儿。我相信很多目前在台上的人大概都会很谦虚这件事儿，而不敢说我能怎么样。而我们今天学习佛法的人也应当是这样子的，我们愿意把每个因缘都能够用善的对待做到圆满，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不由人的，每件事情的圆满都不是有一个定向可得的。但是不因为这样子我就放弃努力，那种努力为所有旁边的因缘祷告，尤其是我自己的不圆满我看见了，而我愿意接受这个不圆满，而我不愿意自甘堕落在一个无所作为的地步。我能够在这种不下理的心，而借着这样子的因缘，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不完美，因为我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愿意因这个因缘做增上缘，发心继续一直不断的无止境的学习。所以今天不管我有心无心所造的业，业性虽然本空，可是因缘不空。在这样情况底下，我借这个因缘变成我催促成佛的增上因缘。菩萨道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在哪一件事情做好了才是能够做另外一件事儿。就像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父亲的生日，因为我们家有一些官司的问题缠身了，所以今年我们全家几乎都必谈个人的生日。我爸爸是我们全家最后一个今年过生日的，他也就跟大家讲说，我不吃饭哦，我不过生日哦，乃至于你必要当面来跟我讲生日快乐。可是我们今天做小小辈的还是要拿一个蛋糕，小小的只有两三寸的蛋糕，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在那边反正切着泡茶，大家喝喝吃吃谈谈天啊地啊，顾左右而言他的过了他的大寿。从小我就看我拘谨的很传统保守的两位父母，他们总是觉得啊，等我结婚了怎么样，等我弟弟结婚了怎么样，等我妹妹了那个离婚的官司结束了怎么样等等等等一些问题，总是要等一堆的条件才能够怎么样。而菩萨道就是告诉你，所有这些东西是无所缘的，你只要有心做事，不是能做多少事做到多么圆满，而是只要有心，你只要愿意去随顺因缘，是多少就多少，就那样子的欣赏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在打破完美的迷失情况底下，随着因缘流动而不要放弃，而不要放弃，以这个因缘一直不断的祈愿大家能够以这样的因缘同成佛道。这个是我体会到的般若。而我们如果老是用自己做不好什么东西，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东西，用这样子的对价关系来谈菩萨道，来谈般若，我就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相称。我不是说师父他讲的不对啊，而是有不同的意见。我想他所讲的应该也是针对某一个弟子的特殊因缘啊，不要老是只是顾着学佛。就像今天早上我听郑老师上礼拜五的录音带，他就说，如果你老是工作狂，对不对？可是你就是工作的爱因斯坦，可是你就是生活的白痴，那也是枉然。因为你赚了那么多的财富、金钱、事业的成功，就是要来圆满你的生活。可是你生活如果完全都是零分，那也是枉然的。可是绝对不是说我们生活做到怎么样才算是圆满的，这些事情都是随缘随份，你只要用心就是。所以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求救，找别人帮忙，接受别人的帮忙，我也能够举手之劳，随自己的随一己之能之份尽份来做到，珍惜那个因缘，因为错过这个因缘就不再来。但是他反复的改一个装扮啊，用一个各种化妆的祝福，反复的用无量相去出现。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珍惜这些因缘，当作我们学佛的增上缘，这是整个菩萨道以及般若对我最大的体会提醒的地方。所以我们回来看看这里，我们看看自己的人生，当然有很多自己不完美的，可是这个不完美到底是让你的心退转下劣，还是令你的心增上啊？增上，祈求佛菩萨的因缘能够更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够为众生更多求一些成就道良的福德，你的心能不能够转向这样子的正思维，倒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 念力不可思议，愿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因缘力也是不可思议啊！我相信是这样，所以不遗憾过去的果报，因为因缘成熟，它的现象就是如此。而随顺因缘有许多转念的清净，佛法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所以我是觉得能够学佛还是很感激的事情。好，杂话说完了，花了半个小时，我们回到菩萨地卷四十四。我们不妨往前翻一下，好怕各位空了两个礼拜哦，忘了我们今天到哪里了。我们卷四十四应该是到了第五个菩提分善知世间啊，善知世间。善知世间其实之前是什么呢？就是从惭愧开始，对不对？从惭愧，然后呢，增上你的意志力的坚力持性，然后对一切的这个善根因缘呢，心无厌倦，然后一定要学习五明菩萨道的明具文身善知诸论。那么透过善知诸论的文思而会，一定要转观察作意，视为我们的世间相。所以就进到我们新闻风版的1490页，密勒版的3598页最后一行，云何菩萨善知世间。善知世间的结构非常重要，因为这段文算是蛮长在本文当中，这段文以及我们后面的方便善巧两段文是最长的所以这个架构各位恐怕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顺着这个善知世间的文科判往下看，善知世间的所缘所缘是谁呢？就是两种世间所以他说如所因知呢，两种世间。如所因知就是说，你要用随顺因缘的态度来观察思维我们的两种世间相。哪两种呢？一个是五浊恶世的有情世间。五浊恶世的有情世间都是我们过去业因成熟的易熟相，这个果报已然成熟，它所呈现的呢唯一苦味。所以在五种浊相当中呢，它就表列了所谓的受浊，就是受量得于不圆满，有情心的不圆满，烦恼触恼因缘的不圆满，见增上的不圆满，以及呢各种灾患的不圆满。这五种的不圆满呢，让我们的有情世间遭逢的，虽然在我们的分别间当中偶有安乐，而实际上唯一苦味，是叫我们做这样子的如实观察。那么比类可知，在后面呢谈到观察气世间，气世间就跟有情世间一样，有情世间是生老病死，而气世间呢是成住坏空，它所呈现的相是只要你用有所得的心用常见，即便你用断见来看待这个气世间，气世间仍然是这样子不由自主，你于中观察不得自在，这就是观察气世间的相。那么怎么样来观察有情跟气世间呢？反过来就看到八种观相。八种观相呢，就是世间苦、世间集、世间灭，以及世间道的两种形，一个是世间集形，一个是世间的灭形。那么于中呢，要观察三个心的转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生苦，就是于中我们生出爱畏心，而这个爱畏心与我们所招来的唯有过患。当我们如实观见五蕴世间给我们带来的有情气世间这么样子的不自在，为是过患，那么于是你就心会求离欲会害三种触恼造罪的因缘。所以呢，这边就有世间、世间集、世间灭、世间集行、世间灭行。于世间观察我们爱畏其中流转不停，于世间集知道为是过患，与世间灭知道唯有出离才是上手才是上手。这个是我们八种观相的善巧。那么有这八种观相仍然是属于世俗地的观察，要显了三种世间圣意。第一个， 唯有想，这一切都是我们心心所想分别而成就的三界。用华严经来讲，这十法界都是唯想分别而成就的。第二个，那么既然唯有想，唯有想，那么其中的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真实众多的分别？他说唯有自号言说，自号者是每个人各自引发的种子因缘不同，所以我们引发的种子因缘不同，对境纵使许它是一吧，比如说一水，天人看作琉璃，对不对？地狱众生就看作是猛火，我辈众生看作清凉如水，鱼儿就看作是他的宫殿，各个不同，也就知道纵使许他有一个客观的境界，随个人的自种子因缘相应呢，也都会有种种言说不同，而这些东西唯有世俗言说，暂其幻有，不得自在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你用任何有所得的心去攀缘，都是不可得的。那么于中呢，你就要观察这个圣意所显了的。那么在唯有想、唯有自号言说、世俗言说这三种世间圣意，为什么叫世间？因为它是托名言去假立的。那么假立这三种世间圣意，就是要显一种离言的法性。那个离言法性就是幻尽幻灭，但是灰幻，不是幻，不是虚幻，那个东西的真实，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是真实的，背后有个密意，就是二空所显的真如却是真实的，啊，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啊，这个1493页的新闻封版，以及这个密勒版的哪里啊？由如所因转那里，哪里啊？啊，3605后面。当我们呢随顺因缘去观察世间的两种有情世间、气世间的八种观相，显出三种世间生意以后，你的心就有一个重要的转念，就我刚刚所说的随顺因缘的转念，这个转念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只停在世间圣意那边，那只是观如幻、观本空；如果你观一切世间就是幻有，就是空性所显现的，那么你心呢是落寞的，是无力感的。所以于中呢，你要如所应转，因为你于中可以肯定什么？虽然法性是空，可是这个法界流转的众多品类差别却是因缘不虚哦。所以于中你就知道怎么把你心所缘跟所依转清净，却是重要的关键。所以底下呢，他说告诉你在两种地方。第一个地方在所谓的身等三业，在身等三业就是身与意这三业转依清净，因为唯有依靠善业力，是我们只要开始觉得因果甚深啊，因果甚深，如果我们真的深信因果，我们就应该要转变我们学佛以后的发心，让我们的三业能够依靠在三宝的教导底下，依着圣言量转变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改变我们的念所缘，改变我们的我爱境，改变我们的三业力，让这个三业力能够为我们这一生画下句点啊！纵使我们离不了三界，也能够在三业当中得到正上升。如果能够跟三界的清净转依相应，我们就可以出三界，成就决定圣道。所以呢，三业行处、三业清净，绝对是我们转念一开始下手应当要去求的对象，而不是去求各种很玄妙的之见。回过头来，就应该在人天道上五戒十善本该做好的对待关系上，敦伦尽分，你该尽什么角色，你就把那个角色在那个对待关系上能够应对进退，如所作为。所以在身等三业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要对治自己的见跟慢。所以我听到 从观音期打气回来的学长跟我讲说，节期的时候呢，主气和尚做开示，他说怎么观察你今天打气有受用，他说就看你今天三业有没有比较调柔，也就是你的我见我慢是不是比较放得下来，还是你处处就是看大家不愉快，有那个地方的坑坑巴巴，有这个地方的不如我意。如果你能够回来之后，你的心三业能够清净如斯，那个就是你的渐慢啊，有一分少分的修断，少分修断，一分的渐慢就见一分的真如。什么叫真如？原来他只是这样子嘛，因为因缘驱使他那样子，他以为因缘逼他这样展现，所以每一个人都只能够随顺他自己以为是的因缘，所以每个人都是那么样子的可悯众生，觉得自己的不自在，对不对？被他的因缘绑架而在里面呢，不得自在，由不得自己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可悯，我何必用自己的见慢加诸于他做任何的评价跟论断。其实今天你菩提心的修持有一点修养，有一点功夫，应当在这个觉受上会有感受啊，会有感受。所以底下这一段就告诉你，你要见到比自己尊胜的人你会怎么对待，跟自己相等的人你会怎么对待，比自己卑劣的人你会怎么对待。那么从这些深等三业之外呢，第二个，当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这个是你自己你心里面对别人的看法，你自己最明白，对不对？你看到你自己跟别人的地位的三种关系，第一个你遇到尊胜的人，第二个遇到地位相等的人，第三个遇到比你卑劣的人，你心里面的作想是什么，你自己可以评价，你自己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第二个，由色受他，由色受他就是告诉你，用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你跟别人的色受关系就是人际关系。第一个，面对了人跟人之间亲自面对了，那么逃不开底下的三种关系。第一个，我们跟别人之间的财跟法的关系，第二个，我们的知见彼此的对待关系，第三个，别人对我有所求，我有些能够帮咱们别人的东西，我做与不做，这三件事情。除此之外呢，这三颗就被韩老判为叫做于现色受，就是我们现前的人际关系，现前呢，当前不管什么因缘，对什么人，在什么情境底下，那个所有的人事物的互动，就是所谓的现色受。第二个就是做医护，我们都是别人的眷属啊，我们也有医治我们而能够得到啊，得到我们的照顾，得到我们的关心，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如说作业，包括我们的客户的对待关系，这些都是医护处。第二个，我们会有恩亲所，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回报？第三个，对我们的冤亲啊，与冤谤所。所以当你今天了解了有情世间的五浊恶世唯一苦味，你了解了气世间的成住坏空不由自已，你有八种观相正三种世间生意以后，你的知见能不能够更调柔，在三种圣等劣的对待关系，以及你跟别人的四种人际关系，不管是当前的现前境，做别人的依靠，与有恩者，与冤亲者，你会怎么样改变你跟他们的人际关系？你有没有不一样的对待方式？你是勉而为之呢，还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今天学习的课题，而愿意无怨无悔的去改变去学习？这个是整个这一段。所以你看哈，把三智世间前面的世间观察以及世间生意讲的那么样子的深刻，而产生的厌离心，可是在如所因转转念清净这个地方，却要让你透过三业清净，在你自己对于其他的人的看法以及你跟别人的对待真实的关系当中转变你的三业。我真的是觉得弥勒菩萨是非常精彩的教导啊，非常精彩的教导。那么你再怎么高妙的理论，如果你今天在如所因转这些事儿上面假定不能够让你的这个三业透过你今天的思想对待你这个果报 一切现象的思想的改变，以及你今的随着思想的改变，你连带而来的雨夜跟深夜的柔软，调伏你的渐慢，能够处处见到二空的真如，用这种智慧调伏你的三业跟烦恼，让你更有能力去学习一切的所知事，让你的所知障清净，而能够转我们的所依跟所缘。当我们生命的所依止，就是生命的根源，以及表现出来的三业都能够清净了以后，何怕你今天的果报不如意呢？对不对？你如果立下了一个未来清净的果报的愿求，那一定是如你今天的善业力而转。这个是最真实，不过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的理论都应该可以同意这件事儿。所以所有一切世间上的观察转成的是我们自己能力跟权力范围之内可以做到的善业转移清净的作为。在这段文我们学到是这个事情。那么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他举到了所谓的失却落家气境，就是阿含经当中的善生子经。这篇经我上礼拜呢有发给各位哈。那么因为韩老在后面引用的是一样在中阿含里面的善生子经，而我们今天在本文当中哈，弥勒菩萨所引用的是失去落家契经，它的译本是不一样啊，它的译本是不太一样的。这部经呢是这个后汉安息国三藏安思高所译的，我们上礼拜吧上上礼拜发给各位的这一篇啊，出自在大正藏第一册250页 C 栏啊，这段文。所以各位如果愿意去看的话，当然他随后也还是会有善生子经啊，所以我就上礼拜快快的用我们引印给各位的这个失去落家经，这是梵文啊，那么他的这个汉译字就是跟韩老所引用的善生子啊，是一个长老子啊，一个当时婆罗门的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善生啊，善生。那么里面呢就讲到有16垢业啊，不是14，14种垢业，要远离14种垢业。而14种垢业在新闻峰的1494页长行文的最后一行，包括常饮六方，远视二游，色视三游，加起来就有14个，对不对？密勒版在3608页，3608页长行文的倒数三行显音字那里，其心安静而不清躁，生于意业起必审详，普能远离14种垢业。底下应该改成冒号，十种垢业包括什么呢？包括常饮六方啊，再包括远离四种恶友，色受就是交往跟四种善友交往，那这个加起来呢，6+4+4就是有16个。那么因为不同版本的翻译它引用的内文就不同哈，那我们上礼拜我就不重复了。那么韩老里面底下引用的另外一个翻译本的居士善生子经也有这14种垢业的解释，那么它里面对于六方的解释是相同的，对于恶友跟善友的分类广略各有不同，我想文字不难，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好，我们把上礼拜到这里算是告个段落哈。接下来是新闻峰的1495页有二与现立事。弥勒版在3609页长行文的最后一行，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身后。好，请看到这里。他说啊，或为宪法利益事宜，才未相应，倒装一下。就是当你今天所从事的跟财位相应啊，金钱啦地位啦有关系的一些利益事，那么你要做什么样子的作为呢？做底下三种作为。第一个，起策具足，倒装句，你要具足发起策利益的心。当别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善念，凭你的专业知识你也认为可行，你应当要有同事赞叹的心啊， 帮助他能够成就这个三业力。于中他有任何退转挫折的心，你要为他策立其心，不要让他退转。这就是起跟策。起就是成就，帮助他一块成就。策就是鼓励称叹啊，随你自己举手之劳能够帮忙。第二个呢是具足守护。守护什么意思呢？帮他 watch out， 帮他注意一些该要可以回避的风险啊，及时的提醒他啊，及时的提醒他，这就是守护具足。当然包括广的很多，这边如果只是锁定在财位相应的宪法利益，当然指的是我们今天民生事业一些的作为。再来平等养命，平等养命这件事情太难了，尤其像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贫富悬殊现在已经大家都公认是 M 型的社会啊、哦，贫富悬殊那个 M 的那个两个高峰啊，两个那个人群分配的高峰是越来越大啊。那么所谓的平等养命就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比如说了，我刚才在底下进行的时候就看到新闻报道，今天股票惨绿，对不对？而理由就是因为大陆提出了劳动新的基准法，把他们的劳动月薪呢提高10%到30%。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台商，对不对？在那里开我们的制造业，那利得一定会降低了。所以在大陆设厂的台商呢，一路惨跌，几乎没有例外。可是看到这样的境状，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高兴还是要难过呢？我们今天投资在股票的人当然会难过，对不对？可是如果以平等养命的心情来讲的话，你应当要知道，有人愁，可是却有人怎么样得利益？谁得利益？大陆那些劳工啊，对不对？他们现在不能够老是10年20年总是用低薪资跟世界去打拼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已经慢慢的迈上了我们今天名利富足的这一个脚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图就把我们的一些比较要淘汰的事业继续在那个地方用低薪资在那边发展我们的事业，表示我们没有平等养命的想法，表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高利得建立在人家的低薪酬的基础底下。所以今天你的想法是少数股东的利益，或者是多数股民的利益，乃至于更大多数劳工的利益，怎么样去调和这个经济，倒是一个经济把舵的人他应该有的智慧。怎么让大家都轮流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利益？该得到多少就应该要知道，哎，该是轮别人得好处的机会，这就是平等养命。机会对大家应当是要平等的，绝对不能够不平等，只准州官放火，只准少数人得到利益，让贫富悬殊更大，这绝对对社会来讲不是好事儿，不是好事。所有社会的动乱都是由不平等而发生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心，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修养，真正能够改变我们大众的心相啊？只有我们的心清净，心更平等了，佛法真的能够利益世间的才是这些事儿。这是于现立事，就是眼前一些能够跟大众民生利乐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应当要怎么作意，要有这三种具足作意。第一个，帮助人家成就一个善业，有下列因缘的时候帮人家策立一下，然后呢帮人家能够去 monitor 监督一下一些该回避的风险因缘守护，然后呢对于一些得利益的事情能够平等均沾，平等均沾。或许你会认为说佛法这样的思想是非常社会主义的，其实我同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不应当把社会平等分配利益跟权力的机制又少数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对不对？而民主最大的机制就在能够轮流啊，一直不断的改变，大家不要好乐在自己的权力欲望底下啊，在愚中呢能够知道进退，这个是所谓的平等养命这一科。第二个，于诸世间工巧业处皆得善巧，无惨无患，信不狂他。我们今天做一个事业，都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门工巧业处的专长，比如说你善于组装高科技的产品，你善于做一个这个艺术的创作，你善于做一些文化的表演，你善于做一些这个演讲， 每一个人都依着自己的工脚业主的专业而能够讨一口饭吃。可是记住，底下是我们的纲领。当然你一定要在这些工脚业处皆得善巧，要各善所长，这是决定。佛法也是许我们的，佛法虽然许我们在佛法当中呢能够观空，可是对于一些工巧业处的五明善巧，佛在五明菩萨道当中却是多有鼓励，多有鼓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因缘能够毫无业障的清净心学佛，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在执行这些工巧业处得利益的同时能够做到什么样子的修养呢？他说要无惭无患，性不诓他。惭惭就是谄媚，谄媚什么呢？谄媚众生的劣根性，像贪嗔痴。你今天如果造作一个商品，我们今天呢过去你看我过会记的，我从大溪搬到中和来的时候，我们家隔壁旁边就有一根包店，不但有包店，还给它包回啊，那个陶瓷的盘盆啊也可以补，你们看过吗？有的啊，还有补丝袜的，什么都可以补啊。我从小都是用我这个阿公啊叔叔伯伯穿剩的衣服，东贴西补，因为我妈妈是裁缝师啊，所以我穿的衣服裤子都是补丁来的。当时我们所过来的这个过程都是这么多的补补贴贴的。那这些过程当中，当然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美好，可是我现在却很怀念，你知道吗？却很怀念。这就是无惭。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说用完就丢，用完就丢，看以前一个尿布啊可以用多少孩子，从老大用到老六老幺，每个人都用到过，那每一个都是妈妈的手这样子啊，把那个黄色的屎尿这样子擦干净，反复在用，反复在用。我们现在整尿布堆积如山，能不能够被生化分解还不得而知哈、哦。这个是无惭，惭就是谈这个东西。第二个，不狂惑他人。我们今天的商品几乎如果不行销，好像就没人要，好像就没人要。换就是这样子，卖给别人一些根本不需要的换。我们今天你看、啊、到餐厅吃饭要求气氛，对不对？对，那气氛重不重要？那气氛呢、啊，远不及比上我们今天跟好朋友相聚的一念快乐的心呢、啊。有只要好朋友相聚啊，你气氛纵使没什么，也都很棒。不是吗？这就是无患，你不要用太虚幻的东西去包装真实的受用，其实就这么一点点。所以过度的包装并不是工巧业处所许的事情。第二个，信不狂他，不要用少的成本狂惑别人，要用高的代价来换得啊，能够把这个利益呢尽量用在对的地方去啊。这些呢当然是如法求财，不过这些观念似乎有点好像反我们今天资本主义的潮流，不过已经有很多的先知都已经预言资本主义的败亡，恐怕我们今天这一辈人是可以看得见的，它会有很多次循环啊。资本主义毕竟不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啊，很好的制度啊，其实容得我们学科学学企业的人应该好好想想。好，这是如法求财。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学佛，是不是就应该要立志贫穷？我倒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我今天有这样子的才干，能够比别人多赚一点钱，我才更能够把我今天的福报与大众共，不是吗？如果大家都过得苦哈哈，连稻粱都不具足，我想大家要争上学法，那个因缘恐怕不具足。今天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菩萨大德乃至金老师发心深坑，这个道场也不会成就，不是吗？当然你会说我们可能不缺这个道场，可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特殊的因缘。今天如果有人能够有这样的福报，愿意开放出来跟大家共享，我们在过程当中能够更用如法的态度来求，更是在过程当中不是感觉只是付出而已，而于中会有很多的智慧的增长跟学习。这是菩萨道里面很精彩的地方，告诉你虽然我今天不是修就近法，我今天明明白白是走的方便道，可是方便道一样增长智慧，在般若道上一点都不欠缺的。这是我刚刚讲的如的态度，如果你能够如其因缘，你的智慧福德烁烁增长，烁烁增长啊，绝对不是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永远要等等等等，那等到什么时候？永远都会错过机会。这是如法求财给我们的一个提示。第三个，他说不毁犯戒，这一科谈什么呢？这一科谈说余罪现行，身怀惭耻。我们从一开始谈惭愧就谈这个事儿。你一开始学佛就应该不是看别人的过迁，而应该看自己三业行处啊，与法到底合不合。当你不合于法的教导，于罪的现行，当然一定要跟升起惭耻心。于是呢，底下有四种啊正行是应当要做的。第一个，正行具足。正行具足的意思是什么？你对于应当要怎么正确的做，当你一念看到自己做错了，你马上就要升起正行的观念。为什么你会知道错？因为你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这就是正行具足。那个正念是不能够忘失的。你经常要回来观察你的戒体，把你今天所受持在三宝面前所作愿受持的戒法能够再观修一遍，这是正行具足。再来，尊重正行。你对于轻重一切的戒法要起尊重心，守护正行。我们今天要渡过40里的洪流，靠的就是这个浮囊。这个浮囊比喻就是这个戒，这个戒是我们应当要守护的。命可以丢掉，浮囊是不能自己吃破的。你吃破了浮囊，命也就跟着不见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讨好你今天的三寸之舌而愿意毁戒，就好像是刺破浮囊，最后你还是沉入40里洪流一样。所以要守护你的戒法，这就是三个心啊，三个心具足。你今天戒法的正行正念，要尊重轻重等持的一切戒法，要守护你的戒行清净，这个是于戒不毁啊，不毁犯。那这个戒呢，广而说之，不只是我们今天的佛法的戒律，应当还是包括世间的法律啊，世间的法律，还有人情世故也必须顾到的不成文法。在我们今天入境问俗的前提底下，每一个次文化都有这个次文化的禁忌、风俗、习惯、偏好啊，偏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戒，可是在这一些入境随俗的因缘上能够不那么坑坑巴巴的跟着别人过不去，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要在心地当中得智慧求平衡的一个观察处。好，这个是害三。而底下呢，它又分作啊，底下是利他所摄，前面是自利所摄，有三法。利他所摄有六法。首先它就标了有所寄付，如果别人托你保管什么，你能够就知道你在别人心中是可以信赖的对象，所以你要确实做到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要深可依信，这是一件事儿啊。所以这里虽然韩老没有再分科，可是意义上是应该要小小的区分一下啊。这两句是一个，对别人所交托给你的事儿，你能够信守信托啊，不让别人失望。第二个，与他人的财物无所归度，归度就是觊觎啦，贪求啦，计划怎么样把它夺过来啊。我妈妈最爱看的那个爱，我看那个剧本里面演出来，就是这个人要怎么样无偿的夺他的股本，这个人怎么样夺他的股票，都是互相夺来夺去，就是与他财物有所归度，对不对？别人有辛劳所得的这个财富，你应当为他起随喜功德想，而不应当要觊觎其中，对你自己只有心生下劣退转的因缘而已，对不对？而且是造罪的出发心。所以于他人的财物应当起随喜心，不应当起嫉妒心。好呢，如果这是第二个小科哈，这里的第三个小科是举代他物。如果你有别人跟别人举代，就是借，如果你将别人借东西，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对不对？如果你有借就不还呢，就会有危害事儿，别人以后就再也不借你了，对不对？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没有三了。所以这件事举代他物，你要有信用啊，否则呢让别人信不过，以后呢别人谁也不能够帮你了啊。这个喊狼来的小孩也是这样，对不对？好，再来呢，第四个，分所共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当别人的股东啦，或者当合伙人啦，分所共财平等无缴。 啊，不能够有搅乱搅狂之心啊，用游戏用各种手段。我们当然知道学过这个金融人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玩小股东，对不对？大股东怎么样玩死小股东，你只要每次一增资一减资，股本就缩掉了，对不对啊？就把那些小股东整得惨惨的。那这些对于分所共财平等屋角这样的一个戒约来讲的话，似乎就是有所违反，有所违反。好，底下一个更是重要，共资真实，就是有公定价的东西啊，有些公定价了，可是卖者不是称实筹价，无往好理。今天呢，来买卖的人呢，如果都不知道公定价格是什么，你今天卖东西的人也能够称实筹价，无往好理。今天比如说你的成本就是比别人高，对不对？你的定价就是这样子，你老实跟别人讲，我就赚你这么多钱，我觉得不做亏本的生意，对不对？不需要别人跟别人竞价而让你的利得损失，也不需要让你今天本来成本低的东西卖人家高价，不需要啊，要有一个行情了，至少要守住这个行情，无往好理啊，不要去占别人便宜。所以你今天守了菩萨戒，受了五戒，你可不可以去从事商业啊？商贾之事可不可以做？可以，只要你的秤头是这样子的要求，对不对？无往好理，我该赚多少钱，天公地道，我说你愿，成交，成交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倒是相当公平的，都是你甘我愿的事情。好，那再来底下呢，是韩老科的第二科，随顺示范。所以我这边这一科就是告诉我们要入境问俗。他说啊，于世实务啊，就是对于世间的一些事儿，后面会讲有三种世事。我们先看后面哪三种世事哈，在辟寻经那里他有讲。第三个啊，第一个语言谈论更相亲为师，我们总是会有寒暄，对不对？你吃饱没有啊？最近小孩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啦、啊？身体怎么样啦、啊？这些寒暄的啊，庆慰事。第二个，嫁娶宾主更相引淡事。就昨天呢，我中午啊，大概十点钟了，不是中午了，碰到金老师，我问了金老师说，今天节期你要不要去做这个开示啊？他说今天中午他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女儿结婚，他必须去啊，但是他一定三点赶到深坑去。他对这些事儿还是照顾得很好的，于是事物这些嫁娶宾主，你吃我一顿我划你一顿等等，这些事儿礼尚往来是还是应当要做的。第三个，于起坐种种事中更相引注事，别人帮你忙，别人有所需要的时候，你也起而帮别人忙，这些事儿也都应该要先舍弃你的 priority， 对不对？举手之劳更相引注。